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范琪，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开始介绍服从愿，王修女也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让我们有一些清楚的一个认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要再请王修女继续的为我们介绍服从愿的一些内容哦。那么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上一次节目中好像比较偏重到它的由来啊，跟一个历史上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次节目中，王修女要跟我们谈的重点是哪一方面的呢？
我想我要提到的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对天主圣意的分辨。
嗯嗯。
因为上次我们提到的说，服从愿是因为某些人受到天主的特别的感召，他愿意献身，他有使命感，要去传播福音。那在另外呢，一个因素就是说教会来接受这些人的献身，来如何去运用他们，这两方面合起来呢，都是要去完成天主救恩的计划。这天主救恩的计划呢，也就是说是一个最大的前提，这是天主的圣意，要完成天主的圣意，去帮助每个人得到救恩。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呢，事实上在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天主的圣意怎么样去完成就不那么清楚了。所以我们说天主的圣意在我这个具体的状况之下是什么，我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分辨的，那就是我们做天主圣意的一个分辨。那当然讲到这个分辨，事实上我们生活中间时时刻刻都在面对的一个分辨。
是，
比如说一个人他要读书想求学，他会要分辨说我要读什么学校，选择哪一个学校。那选择学校呢，还要说我选择读什么，就读大学的话哪一个科系。那这时候他要考虑到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兴趣，还要考虑到他的一个自己的财务问题能不能够负担，还要考虑到说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进入他很想进的学校。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他需要考虑的问题，考虑以后呢，他才能做一个选择，才是说去那个到学校去考试啊，参加考试等等啊。那一个人面对一个在那个寻求一个行业的时候，是否接受一个职业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也要分辨很多的因素。那这个工作地点它合不合适，工作的性质合不合适等等啊，这个都叫做分辨。那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中间，修会中间呢，当我们一个修会团体吧，他具体想要了解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北，我们在台北啊，我怎么样在台北市中间去宣扬天主的福音，去帮助一些需要得到天主救恩的人，那可是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的。所以这个呢都叫做是一个分辨。那分辨的话，我们说我们会有很多因素，时间空间文化背景个人的因素客观条件，还有很多变数，都是我们要去探讨思考分辨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过程，整个的过程我们叫做对天主旨意的分辨啊。这个是事实上呢是一套学问，有的可能有些专家可能写了好几本书来这里谈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不会这里呢没有时间去深入，那我们只提到一些原则性的一些东西啊。那首先我们要说，自由是天主赐给人一个最大的礼物。面对人生的一切，我们一个人呢可以选择左也可以选择右，我们可以选择做行善也可以做恶，我们可以那个前进或后退，我们可以做可以不做，我们可以取也可以舍，我们可以服从天主或者不服从他，确实有这个自由。那这种自由呢，面对这一切我们要去做选择的时候，一次一次的选择呢就构成了我们一个人整个的一生。所以事实上我们一个人真正在 创造我们自己的一生。所当我一生完了盖棺论定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需要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他有成就是他自己的成就，那失败他要负责任。那这是一个自由，是天主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其他生物没有的。我们做一个举例来说，比如说玫瑰花啊，它的天性是玫瑰花，所以它长大，它就按玫瑰花的原则来长。后来它开花就是玫瑰花，它开不出别的花来。它也不需要担心，它就一直按照天主给它阳光、给它水分去长就可以了。它开花就是这样子。可人可不是，人呢，就是说有自由，他可以选择这个选择那一个，那结果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天主给人的最大礼物。所以人面对就是选择，有了自由呢就要选择。那选择是一项权利，因为其他生物都没有，我们有，可是呢也带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对天主旨意的分辨呢，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认识。那天主的旨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来不会说那么清楚地告诉我说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它永远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事后才能真正看得出来我做的选择的是对是错。那事实上我们在那个生命中间也常常做错误的选择。我们个人可以看着回头看自己的生的话，会看得出来有时候我们做的是错误的选择。那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中间呢，也有错误的选择。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在中古时代的那个十字军东征，那教会曾经那么热心的为了天主的福音，好像组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十字军到那个中东地带呢去和回教战争，因为回教是异教徒。那这样两边双方死掉很多人，那现在历史上看是个错误的。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们大家宗教之间需要彼此的交谈，我们都是追求善的，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可能我们的恩宠不一样，但是彼此作战杀掉对方的话，实在不是天主的生意。可在当时的人一定不这样想，他们觉得说他们在为天主作战，是个圣战。那回头现在我们回头看是个错误，那就可以说一个和分辨有关系的。
也可以说分别小字个人，大字教会啊，都是蛮重要的。
对。
那么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天主的旨意啊？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来帮助个人也好，或是教会也好，来看到天主真正的意思呢？或者是说教会本身经过一个讨论，有了一个大家共识之后，那个就是他们认为的天主的旨意。
对，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在分辨的一个过程，可能说不管个人、团体、修会、教会都需要分辨。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的收集资讯、整理它、去分辨它，然后做选择，选择以后再去行动啊，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不断的在做。那为我们有信仰的人呢，这个整个过程应该在信仰的光照之下进行，我们信仰的眼光来看，来收集资讯，来看资讯，用信仰的眼光去整理它，去分辨它，做选择，再采取行动。那行动以后呢，我们还要用信德去反省，看自己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是否用纯正的意向在寻找天主的圣意。那在事后我们的一个反省，信德的反省蛮重要，这时候我就看出来我是对或错，我的选择是对是错。那这个认识呢，对未来的选择是很有帮助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那下面我可以提到说，在修会中间它一个对这个分辨的一种方法，可以这样的啊。那在提到这个之前呢，我先提到说，当一个人在宣发服从愿的时候，他宣发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按照教会的法典，当一个人这个在修会中间宣发服从愿的时候，他是在说，当一个合法的长上按照会规发布命令的时候，会士有义务接受并且去执行。那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重要的，一定是合法的长上，或长包括教宗、总会长、区会长、会员的院长等等。那当这些人呢，不是他任何一句话都是服从的对象，是他按照会规、按照我们的会宪来发布命令的时候，会士呢必须要接受。那这是法典的601条。那我顺便提一下，有一次范琪问我说法典有多少条啊，我去查一下，法典一共有1752条，
这不少的法典。
对了，好，那因为有这样的服从愿呢，所以在那个修会生活中间呢，我们一个会士应该服从我们合法长上的一些命令。所以我刚才说这个长上呢不会每天都按照会规发布命令的，而且很多事情呢是大家要一起来去分辨了解的。所以我们那个看看在实际生活中间很理想的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方法去分辨天主的圣意。首先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圣神确实透过每一个人的内心不断的启发天主的圣意。这个每个人包括长相，包括我们的会士，也包括我们周围每个人。那一个修会团体中间，如果真正想认识天主的圣意呢，他可能需要有两种不同的分辨。这两种不同的分辨，首先我们提到就是说长相和个人之间，个人修女之间的一个共同的分辨。我常常说一个修女会士，那长相要派他一件工作，分配他一件工作，或者是说派他甚至到某某地方去做这些的话，在这个时候修女应该服从啊。那我们现在假定说长相认为某一位修女应该派他到一个医院中间去做护士，我们这样来说好了。这修女本身可能她假定说她受过护士的训练，那长相呢要派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长相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可是在这个做决定之前，长相也不能完全确定她这个做法一定是很好的，结果应该很好，所以她和这个修女之间应该有个共同的一个分辨过程。那就是说应该和修女谈谈话，那在这个共同的分辨过程中间呢，双方面不管是长相也好，这个修女也好，都应该意识到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目标，大目标是共同的，他们两个人都要实践的是天主救世的计划，把这个那个传福音的工作得更好啊。双方面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两个人也愿意一同寻找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去做。有了这样的共识以后呢，他们应该在共同祈祷、彼此信任一种态度中间去交谈，来交换意见。那交换意见的时候，长上可以把他的为什么要派这个修女去那里的原因说出来，告诉他说。那这个同时也给这一个修女呢有机会表达他的意见。他也许觉得说自己去那里很好，也许他会觉得说有一些顾虑，这会士应该也有机会很坦白的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但表达看法和意见的时候呢，同时他也要尊重天这个长相不同的一个身份，长相是代表天主的一个意见的一个表达，他以寻求天主圣意的态度呢来表达他的意见。在这样的交谈之后呢，再经过一些可能祈祷等等，比如说也许这个会士觉得说他有些困难去这个地方，他会很坦白的说出来了，那长上也听了，真的很诚心的听了，那听过以后呢，就交谈完了以后呢，两方面都还要再去做祈祷。在这个祈祷的时候以后呢，这点我要强调，就是说最后的决定是长上要做的， 早上做最后决定以后呢，会师呢，也许这修女本来不太想去，可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后，这个修女应该以信德来接受早上的安排，不但接受，不心甘情愿的，应该全力以赴啊，全力以赴，而且她要相信说，她即使做得不好，她认为她做得不好，所以她就是不想去做。可经过这样一番过程以后呢，她接受了，她去做，全力以赴，即使失败也是成功。天主的圣意一定会透过他这样一个服从而完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天主呢，常常用一个很弯弯曲曲的方法来画出一条直线来。也许是说，在这，比如拿这个慧士修女来说的话，这件去服从这一个安排，到这个医院去做个护士，并不是很成功、很理想的一个安排。可是他怀着信德去做的时候，他仍然会把天主的救恩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之下表达出来。
是，那么在这个分辨那个过程当中啊，像刚刚修女，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其实一个人他如果有个新的工作啊，能够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因为等于是你也经过了讨论，然后也有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比如说长上或师长啊，他能够帮你来看清这件事情，然后你也透过祈祷了解自己的能力跟兴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他真的愿意全心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可能他会在这个工作上会有蛮好的一个表现。
对了，不止如此，我觉得服从啊，真的了解服从，而且一辈子这样子不断的去接受这个挑战的话，服从是一个挑战，我们一个人会发挥出来我们想象不到的潜力，可能我自己对自己认识都不是十分清楚的，那我会认为说某些工作不能做，某些事情我们不会做，可是另外一些人可能看得出来我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他叫我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去做了，会发现说啊，突然发现哦，我也有这个能力的，这个现象绝对是常常也是常常
反而变成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喜悦跟成就啊、哦，
也是一种解放。
嗯，
啊，有这种经验的人就不怕接受服从的挑战。
是，
啊、我当然觉得说根本上一个原则就是说，长相和这个修女都在共同寻，真的很诚心的、很诚恳的对天主开放，寻求他的圣意。那长相不是故意的是去难为一个人，啊，他是认为说，在这个时候，我只有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等等这样一个态度。那这个慧士呢，也觉得他自己受尊重，啊，他愿意去尝试。所以我认为说，一个理想的慧士应该有主见、有意见，有主见、有意见的人，但是同时也可以放弃他的自己的看法。
嗯，所以这样讲起来，服从不是一种压力哦，反而是帮助自己更成长。可能他一开始会是一项挑战，但是当你接受这份挑战，你全力以赴哦，那种工作上的那种完成哦，我想那种带来的喜悦，就像修女讲的，真的是一种释放哦。
对。
然后你会看到自己说，好像那个潜力无限，你可以不断的去接新的工作。
对。
对一个人来讲，我想尤其是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方向的时候，这种方法可能用的，说不定教会可以开一种课程，然后让教外的人士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那我想谈的都是可能成功以后的那种喜悦，那事实上有失败的情况，那么至于如果是失败的话怎么面对啊，我们就请王修女在下次的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做说明。谢谢听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